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几年前咱们的这个童话大王郑渊洁老师哈，就曾经在网上痛批咱们国内小学生的这个班干部制度，说这个制度根本就是在培养汉奸。当然这个话说的有点重哈，没多久人民大学的一位副教授陈伟老师又在微博里炮轰，说国内不少大学的学生会已经成了丑陋的官场的一个缩影，藏污纳垢，巴结领导，贿赂成风，令人担忧。于是很多人就呼吁说应该取消班干部制度，让中国的教育真正的跟世界接轨。但我今天这期节目其实不想跟大家聊什么班干部制度要不要取消，因为它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枝繁叶茂，根深蒂固啊。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去改变我们对班干部的一些落后的想法。那郑渊洁老师反对班干部的理由主要有三条。首先说大部分班干部主要是在为强权效力，根本就不是在为学生服务啊。这个强权指的当然就是老师和学校。可如果一个班干部的眼里只有老师而没有同学，那像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一不小心当了公务员，那他的眼里很有可能只有上面的领导而没有下面的老百姓啊。那你说像这样的制度不是在害人吗？第二，告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班干部都成了老师监督学生的卧底，谁偷偷去了网吧呀，谁在看黄色小说呀，谁和谁的关系太过于亲密，有早恋的嫌疑呀。很多老师尤其是一些班主任几乎都是通过班干部的嘴了解到了班级里面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可这对于那些当了班干部的孩子来说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啊。班干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格独立和领导魅力，可如果一个班干部整天就知道在老师面前打同学的小报告，那像这样的班干部必然容易遭到同学的排挤嘛，还哪里来的什么人格魅力呢？在小学阶段，很多老师都喜欢让女生来当班干部，因为女孩子更听话，更容易服从呀。可这样的班干部就算是学生民主投票选出来的，那他锻炼的到底是孩子的领导能力还是他的服从能力呢？第三，奴役同胞。很多国内的学生和家长对班干部的理解往往是协助老师管理班级，谁要是不听话就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交给老师，谁要是在早自修的时候乱讲话就要想办法让他闭嘴。他的核心是管理而不是服务，但这两个词的概念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孩子当了班干部，他想的是怎么管理别的同学，想的是怎么让别人服从他，想的是我是班干部所以我高人一等，我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那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青天大老爷思想啊。那像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又一个不小心成了公务员，那他很有可能就会变成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啊，既没有服务精神，也不具备对普通老百姓的敬畏之情，那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对于我们培养21世纪的人才都是非常不利的呀。当然持不同意见的人也有很多哈，毕竟当今社会的很多牛人，他们小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班干部啊。很多学校里的班干部确确实实对班级的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啊。总而言之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类似的班干部制度，只是大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你比如说日本哈，就特别的强调平等，而且人家也不叫班干部，他叫管理员，什么课桌管理员、黑板管理员、电源开关管理员，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管理员。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哈，他强调的不是你的权利跟头衔，它更多的是强调你的职责跟你的义务。所以你要当这个管理员没别的，就是给自己揽一大堆苦逼的活，然后服务大家。你做得好那是应该的，你做得不好还要被人家嫌弃，谁让你是管理员啊。而且日本的学校和老师对谁来当管理员也是非常的随意的，随意到甚至可以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就为了强调人人平等。用我们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太不严肃了。可在咱们国家，很多学生当了班干部，脑子里想的常常是我这官有多大，我有多少权力，我在班里排第几。我就曾经亲耳听到我的学生在下课的时候哈，在那里争论说到底是班长大还是团支书大，真的是面红耳赤。结果这个时候一个学生就站起来说，你说是市长大还是市委书记大？ 然后另外一个学生瞬间就哑口无言了。这也算是咱们中国的一大特色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作为一个老师，当我看到一个学生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丢人。我们的社会真的把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教育污染得很严重，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那韩国的班干部跟日本又完全不一样啊，人家的班干部竞选更像是一次模拟的总统竞选，往往是学生毛遂自荐，哎，你觉得行你就上，而且学生上去演讲的时候讲的内容也特别的实在哈。你们要是选我，我就要求老师每个星期只布置一次作业，哎，你们要是选我，我就要求学校带你们去什么什么好玩的地方，参加什么什么有趣的活动。这就好像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参加竞选的时候给选民们开出的任期承诺一样，哎，我要是做不到，我就主动辞职，你们也可以弹劾我。其实这些内容依然是在强调一个班干部的服务意识，但是谁要是敢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贿赂同学，或者说有作弊的行为，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其实咱们国内的很多班干部从小学开始也是民主选举的，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里，其实已经非常的普遍。只是我们的孩子在竞选班干部的时候吧，更喜欢融入一些非常功利的输赢的形态，容易产生一种成王败寇的感觉。这可能也是受到了一部分家长的影响哈。很多家长总觉得孩子能不能当班干部是件大事，孩子要是当了班长或者学习委员，家长瞬间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有面子，可以到处去炫耀。正是家长的这种功利的心态无形之中传导到了孩子的身上，最终导致很多孩子在竞选班干部的过程当中患得患失。我甚至见过两个非常要好的女生啊，好姐妹，因为同时去参加了一次班长的竞选，结果选举一结束，两个人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还在背后互相攻击。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十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很多班级里面，从小学开始就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小团体，或者是小型的人际关系网，哎，这几个孩子是一伙的，那几个孩子是一伙的。你会惊讶的发现哈，很多这些班级里的小团体都是围绕着几个班干部形成的。这种现象一般只有在非常鲜明的权力体系当中才容易出现。在国外的班级里也有这种小团体，但他们更多的是源自于孩子们的共同爱好。你看啊，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交际网围绕着权力，人家是围绕着兴趣，这个差异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这样的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那跟亚洲国家比起来，西方国家的班干部跟我们的差异那就更大了。你比如说英国哈，他就特别的鼓励学生自己设立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或者是学生社团，然后让学生独立的去经营这些乱七八糟的学生组织，在培养学生协作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同时呢，更强调培养学生学习以外的兴趣跟特长。美国学校的学生社团那可能比英国的还要多，他们的小学也有这个管理员那个管理员，通常也是学生轮流做，而且美国的学校也有学生会，并且人家那个学生会的竞选哈，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就跟狂欢节一样，什么海报啊、横幅啊、拉拉队啊、各种互联网造势啊、自我营销啊、拉票啊、才艺表演啊，反正就是极尽所能的去获得选民们的认可。而且美国的学生会，它的职责更多的是组织什么大型的赈灾活动啊、什么大型的筹款演出，或者是毕业班旅行啊，甚至包括什么裸奔啊、抗议啊、示威游行啊，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服务广大的学生，自主性非常的强。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哈，高中之后去了美国，第二年还当上了他们年级学生会的副会长。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美国的学生会和中国的学生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他想了想就跟我说，他说中国的学生会吧特别像中国，美国的学生会吧特别像美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哈，其实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差异往往都是从教育开始的。 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啊，在美国的校园文化当中还有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叫学校委员会，又或者什么校长内阁会议吧，有点类似于咱们国内的这个人大代表。他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可不是帮学校领导干活，他更多的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上到校长，下到每一个学生，他都要监督，在保证老师和学生权益的同时，维护学校的公平，也为学校提供一些合理的改进意见，什么食堂的菜太难吃啦，菜价太贵啦，哪个学生受到了老师不公平的待遇啊，他都可以进行干涉。并且这些委员会的学生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非常强调人平等，只问对错不问身份，绝对不可能因为你是校长或者学校领导，所以你犯了错我就不来管你。这个其实是咱们中国人最缺的一种精神啊，就是在权威面前公正执法的精神。我不管你是校长还是总统，你到了我的学校，你违反了我学校里的规章制度，我就有这个权利来罚你。可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很少强调这种法律至上、公平至上的精神，很多时候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和对学校领导的要求往往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啊，我们去食堂打饭，那排队打饭应该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了吧。学校领导整天在我们面前说哈，说我们要讲文明，我们要守纪律。可是你知道吗，我在我们那个高中待了整整三年，我几乎很少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老师来食堂打饭的时候会主动的去排队。不管后面的学生队伍排的有多长，他永远是直接过来插队。最让我感到奇怪的不是老师插队，而是后面的学生很少会有人去制止。那些在窗口负责打饭的阿姨哈，当他们看到老师过来插队，甚至还会非常热情的先把后面的学生晾在一边，先给老师打，而且给老师打的菜的量都会比学生多很多。因为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人家是老师啊，享受特权那是应该的嘛。可插队这个事情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质，素质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因人而异呢？不管你是一个乞丐还是一个总统，你插队那就是没素质啊。我以前看到这样的场景哈，几乎都会去制止，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懂事。其实大部分老师都是通情达理的，你只要一提醒他，马上就到后面排队去了。可是我们现在反过来问问自己哈，到底是我们的纵容和不作为导致了老师们无意识的插队，还是老师们的插队行为造就了我们的麻木呢？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哈，就是杭州有一所中学开家长会，学校门口的车位不够用，于是很多家长只好把车子停在了马路边。结果一个交警走过来贴罚单，一整排的车子全被贴了，唯独一辆法院的车他就是没贴。然后那些家长看到了之后就很气愤啊，就问那个交警说，为什么普通人的车停在马路边就要罚，那政府的公车停在同样的位置你就不罚了呢？哪有这样的事情啊？结果这个交警就非常尴尬的解释说，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个交警是真的没有看到，只不过他不是眼睛没有看到，而是他的心里面根本就看不到。这难道不也是教育的悲哀吗？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如果我们连公正执法这种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不具备，那你还谈什么依法治国啊？当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那你还谈什么中国梦呢？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个晚自修老师在的时候吧，大家都在那里认认真真的写作业，整个教室里面鸦雀无声，只要老师一走，瞬间整个教室马上就变成了菜市场。所以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说，做人要诚实，要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这点自觉都没有你还读什么书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咱们有几个老师能够做到校长在与不在一个样呢？又有几个校长能够做到教育局的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呢？如果我们的教育哈，永远只是说一套做一套，那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也永远不可能理解教育的真正灵魂。所以啊，中国的家长们，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班干部，一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班干部，至少应该让你的孩子拥有这种在权威面前公正执法的精神。而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不要说我天真哈，也不要跟我谈什么国情，国情也许你改变不了，但认认真真的做你自己总可以吧。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完美的，真没有，教育它不可能完美，即便是美国的教育也有很多问题啊，什么校园暴力、吸毒、性泛滥，问题一大堆。那中国的教育也有很多优点啊， 但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老师，我们一定要善于取长补短，在这个差异当中去保留我们好的一面，去反思或者去改进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和我们孩子的未来才能够真正的跟世界接轨呀。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